在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本来觉得十二章可以跳过去，因为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到安提阿教会开始发生很多作用，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但是我后来在祷告，在想为什么路加要把第十二章放在里面？因为如果不摆十二章，好像十一章接到十三章也是不错的，很可以嘛，对不对？当然那边已经讲了。保罗扫罗了，就是巴拿巴从大主把扫罗找去，在安提阿侍奉一段日子，有一年多的时间，门徒成为基督徒。那么很自然，接着说他们进食祷告，神就打发他们出去做宣教工作，好像没有问题，对吧？所以更加叫我心里面起的疑惑，为什么要把这段经文放在里面？我想《使徒行传》不仅是一本属灵的书，也是一本历史的书。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让许多的历史学家可以考证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教会什么时候兴起，尤其到了十三章，大概什么时候扫罗巴拿巴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这关键在哪里呢？就在于十二章讲到一段希律的事情。因为希律作王的时间不是很长，他起先这个罗马帝国对于他不大信任的人，只可以委托总督的身份信任他，像这样信任希律，就把他分作了分封的王，是一个藩王啊，属地的王，在罗马的直接管理底下。但是呢，又有很多的好处，因为他让他独立。如果在总督的系数底下呢，就直接受希律这个罗马的管理啊，很多时候人民就没有那么多自由。这是一个当时历史的背景。你再仔细看这张圣经所说的呢，告诉我们宣教的中心怎么样从耶路撒冷移到了安提亚。但是里面所记载的事情呢，特别记载一件祷告会。所以我就觉得从这个角度呢，再来看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赐下圣灵，他升天以后叫圣灵降下，差遣圣灵来，一直住在我们里面，从来没有再回去离开地上，回到天上就不回来了。所以圣灵充满全地，也在每一个信主人心中。上个礼拜五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又读回最早我起初为什么要讲圣灵的事情。因为在约翰福音十四章里面，耶稣将要升天之前，钉十字架之前，就讲到圣灵。今天若不是借着圣灵，没有一个人会懂得圣经，尤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认识圣灵，也不会接纳圣灵。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时候，神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可以明白属灵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今天跟传福音有极大的关系。圣灵做工，人的心就开了；圣灵做工，人的悟性就打开了；圣灵做工，人里面的属灵生命就开始了。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是圣灵住在里面，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可以感觉到它的真实，并且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圣灵会说话，圣灵会引领，圣灵会做一切我们想不到的事情，包括这里所行的神迹。弟兄姊妹，我们从约翰从使徒行传十二章来看，就看见这里教会面对许多外面的压力。以前我们在读第五章的时候，遇见教会内部的压力。当斯提凡寻到的时候，教会里面许多人四散。斯提凡的事件过了以后，教会有一段时间的平静，现在又到了另外一个受逼迫的情形。这里一开始就讲到希律在耶路撒冷教会所施加的压力，但是其实犹太教的问题一直没有跟这些信主的人完全的解决。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读到了一些所谓律法派或者割礼派的人，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一些典型的代表。当彼得传福音到了该撒，到了该撒利亚哥林牛家里的时候，回来就已经遇见一些争端。他们说，这些人你进到没有受割礼人家里去了。那这些割礼派的人还是基督徒呢，更有一些不肯信耶稣的人，他们是犹太教里面相当顽固的律法派，当然包括哥林。律法派在犹太教得了势力， 而基督徒中间有一些人也受他们的影响，所以犹太教对于基督徒他的容忍有相当的限度。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扫罗的师父是一个相当开明的法利赛人，他甚至起来对人说，如果他们出于人就不能站立，出于神这个他们必要败坏，劝你们小心，这个若是你们攻击他们，小心不要变成攻击神。所以加玛列是一个相当开通的法利赛人，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在耶路撒冷的教会，特别是在外邦呢可能好一点，但在耶路撒冷我们说这是犹太教的中心，他们所说的压力相当的大。犹太教对于基督徒的容忍已经差不多到了限度，而在这个光景里面希律正好来做王。那么因此就在犹太就在基督教里面产生了相当多的律法主义，或者呢分离主义，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甚至有一些混合主义。所谓混合主义呢，又要做犹太人，又要遵循犹太律法，又要接受救恩。这个问题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非常的多，而且痛下针砭，不可能又遵循律法又接受救恩，这是做不到的。所以混合主义在第一代犹太人信主人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所以面临这些问题，我相信希律很容易看出来。希律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如果你知道希律的历史啊，如果你有兴趣稍微查一下历史书就知道，甚至网上都有一些资料你可以查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办法的人，几次打倒了都再起来，很厉害的人，相当的角色。他就看见这个机会产生了这样的这个场合，他本身是在犹太教的范围里面，在犹太教的影响里面长大的，虽然他到了罗马在皇帝的宫中出入来往，他非常喜欢犹太教，所以他自己也是遵循犹太的律法，相当不错的，就对犹太人来讲很喜欢他。这也是历史上一个他可争议之处，基督徒对于他的记录是很不友善的，但是犹太人包括 Josephus 犹太的史学家对他有相当的好评，认为他是一个不错的君王。这些事情呢当然见仁见智，而且我相信政治人物都有这些可能啊，取悦于某些人，得到某些人的爱戴，但是却对于某些人很不友善，因此不得了他们的同情。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多说，但是在这里呢，我们可以说，这个希律看出犹太教跟新兴基督教中间的矛盾，因此他一面下手杀害约翰啊，约翰的哥哥雅各，一面就下手捉拿彼得。这些事情无论是犹太教里面的历史学家，无论是世俗的历史学家，还有圣经都是这样记载，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大概是确定的。而希律的日子他做王差不多就是从主后40年做到44年，4年多一点。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看出来，希律呢取悦于犹太人，所以把彼得捉了起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一次不像刚刚福音开始传递的时候，传扬的时候，彼得进去了转了一圈就出来了，照我们来讲那是拘留所，一个晚上两个晚上就出来了，他们没有办法去办他。但这次不一样，彼得所受的待遇跟前几次下监完全不同。这里怎么记载，彼得希律派了4班兵丁看守他，以后我们读下去，两个人晚上说随身跟他锁在一起，另外两个人在门外看住，铁链绑在身上。那你知道希律特别喜欢用铁链，为什么？他也曾经被罗马君王下在监里， Claudius 把他下在监里，但是后来呢平反了之后非常过意不去，就赔偿他，怎么样，给他一条金链跟铁链重量一样的。哇，你想这富可敌国，这做一回监有这么大好处，可以作奸啊！所以他呢很会用铁链，他当初怎么自己被铁链锁的，现在加在彼得身上。不过呢他对彼得没有那么仁慈，意思是什么，在除酵节之后把他提出来要当着百姓的面办他，这些百姓当然是犹太百姓， 因为他是 犹太分封地的王，而且他所有的版图呢差不多恢复到他祖父就是 Herod the Great 希律大帝差不多一样版图。那好，他要 办彼得。弟兄姊妹们，这里有一句话，什么呢？你看第十二章啊，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下面说什么？教会却为他什么？切切的祷告神。弟兄姊妹们，你晓得吗？擒贼擒王，对吧？他们把彼得抓起来了。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神。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怎么样，很多人遇见危难就躲就逃，最好不要临到我的身上，最好不要被牵连。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懂得这上面明哲保身的教导，是吧？中国人讲明哲保身。彼得下了监，彼得下了监，所有一些教会的领袖有没有跟他远远划清界限呢？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当然你不能说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就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同心为他祷告，这里讲的切切两字，迫切为他祷告，其实这是教会唯一的出路。还有什么办法？你能做什么办法？想出什么主意来可以让彼得脱险的啊？也许我们说去观说一下吧，像以后所记载的啊，这个什么，这个内侍臣柏拉斯都去找柏拉斯都讲一讲话，可不可以啊？基督徒是不是也可以去找柏拉斯都求求情呢？像那里本来推罗西顿一带地方，希律对他们也不满，他们找了内侍臣来说情，所以就有机会能够到达希律的旁边。这个希律呢，他全名是希律亚基帕。Herod Agrippa the First， 是不是这样？教会没有选择用人的办法，当时的教会只知道一个办法，就是祷告。你说怎么祷告法？今天我们教会也有祷告啊，祷告会啊，祷告会里面怎么祷告法？你怎么祷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不敢太直的祷告。主啊，求你拯救彼得，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是不是这样祷告啊？主啊，求你使我们弟兄在监里面不要受太多的苦啊，铁链轻一点，绑他的人距离远一点，是不是这样祷告？我不知道教会怎么祷告，还是没有说。而且底下发生事情到底跟祷告有没有关系，也有人可以提出反对的意见，对吗？但这里表明了教会的心态，因为祷告是唯一的路，唯一的办法。他们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救彼得出监，没有把握的。就是因为没有把握，所以要祷告。很多人说啊，祷告不祷告没有关系，没有作用，反正神要做的自己做了，对吗？不祷告也一样事情成就。很多人抱这样态度的。不同在哪里？是不是不祷告神也会成就？有多少人赞成不祷告神也会成就？请举手。很多人据说，那他们俩比较勇敢，还有没有勇敢一点？不祷告神也会救彼得，请说，请举手，会不会？我太太举手，还有没有 ？Esther 举手 ，Kelly 举手，后面有一个举手，素祷告举手。那赞成啊，你也举手是吧？不祷告神不会救彼得，赞成举手。Albert， 还有怎么你们每次大家都没有意见的？这个 survey 很失败呀、啊。还有谁认为说不祷告神不会救彼得的？还有没有？只有两个，刚还有第三个，后面还有，还有没有？那其他都没有意见呢？哎，醒了没有？听见没有？我问的什么问题啊？到底祷告跟神的作为有没有关系？有，怎么又有了呢？那怎么又有了呢？那么赞成说祷告，所以彼得蒙了拯救，请举手。现在多一点了，啊，正面祷告，那到底怎么？其他人还没有表示意见， 那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既然啊，寻求神的心意，那寻求出来神不要救彼得怎么办？哦，是为了自己平安去祷告的，不祷告有责任是吧？彼得死了是我的罪过，因为我没有祷告，是不是这样？啊，不是，那怎么样？寻求神旨意，神要不要救彼得呢？不知道。所以我说为什么要祷告呢？你祷告如果根本不知道要为什么祷告，怎么会有负担祷告呢？我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往往忘记了最最最最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竟然神愿意我们去祷告。从一开始神造人的时候就希望跟人有交通，这是很清楚的。我写了一本书，那时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从以诺士时候开始神要人祷告，而且少数的人明白神的意思，真正去祷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不一定左右神的工作啊，有一首诗歌我们也是 controversial， 当以后待会我们要唱，知道吗？我以祷告来到你的跟前。原来写这个诗人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神牧师很不赞成，他说神怎么可以被我们摇动那个手。但是以赛亚书明明说，至于我手所做的工作，我和我众子所做的工作，你们可以命定，神要我们来命定。所以你说奇怪了，神不是全能，不是万有掌权者，为什么要听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要让我们来？为什么让我们来左右他的事情？你不要忘记，以赛亚书里面立刻就说了，他看什么？他看见全地无人代求，就甚为诧异。难道我们不关心教会的工作吗？难道我们不关心教会领袖彼得的安危吗？难道我们不关心教会的前途吗？不是说如果彼得死了教会就没有希望了，因为教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还负责。彼得可以寻道没有问题，神要他寻道，像雅各，神没有救他死了，教会不会被打倒的。这不是有一天你们的牧师被下在监里，你们不需要祷告 OK？ 死了活了教会仍然往前，没有问题。为什么祷告？表明我们向神依赖的心，这一点就够了。表明我们真正完全靠神，不靠人。教会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们是属乎你的，你负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来向你祷告，你听见我们的呼求，听见我们的呼求，听见你子民的呼求。主啊兴起，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所以忘记了最基本的，我们忘记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属于主，神是在我们身上，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权在神的手里。所以教会切切地为彼得祷告，因为他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领袖，你会恩待他，会保守他，并且你也会带领教会往前。我们的祷告是表示我们不依靠自己，我们不用人的方法，我们相信你的作为，相信你的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的记载有些非常简单的事情不要忽略了。当我们表达向着神的顺服信靠的时候，神要做什么事情我们都会阿们。如果你从来不祷告，你连彼得遇见拯救你都不觉得是神回答我们祷告。我可以这样有把握，我们根本没有祷告嘛，神也听了，听什么？ What did he hear？ 我们没有开口以前神早就听见了，不错。但是当我们求告神的时候，到了事情成就，我们可以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不一定每件事情照着我们的意思，但是若是我们一点意思都没有，神的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绕口令哈。如果我们不能表达我们的意思，我们就不会知道神的意思。你说这也好那也好，我跟你讲，当你我这也好那也好的时候，你一定不会结婚。我告诉你一定不会结婚，这也好那也好，你太多女朋友了，不会结婚的。这个也可以那也可以，就不会结婚。但是你说非这个不可，那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婚姻都这样很好，但是你如果不说非这个不可，你不需要结婚。当我们没有意见的时候，神也不知道怎么告诉你他的意见如何。你可以说我一定要这样，但是说不是那一个，你就不要结婚。但你从来不说，神不会知道，你自己更不会知道。 前两天我们啊，不讲了。你们上上礼拜五如果没有来，就没有听见这个见证，所以我不必讲了。听见的听见，没有听见去问听见的，到底上上礼拜五做了什么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肯把自己意思告诉神的时候，神悦纳，神喜欢听我们祷告，神实在喜欢听我们祷告，因为他要借着祷告来指引你前面的道路。你不祷告，神没有办法告诉你。你电话不打，根本听不见回话。我们的难处是电话打拿起来，呱啦呱啦讲完以后，对方讲怎么从来没听见。祷告，你把你的需要陈明在神的面前，然后圣灵会告诉你，让你明白出于神不出于神，让你明白或向左或向右。你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中。所以教会切切祷告神，彼得得了拯救，这个当中是不是立刻有关系，我不知道。天使夜间怎么带彼得出监，是真的假的，他搞不清楚。弟兄姊妹们，路加的记载非常有趣，好像彼得睡得好得不得了，所以醒了他睡在哪里，人在哪里都搞不清楚。你们有没有这样经验？睡熟了身在何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时候一觉睡醒，哎呀，是早晨还是晚上，吃了晚饭没有，不晓得了，有没有这样经验？有，是吧？彼得天使说起来，拍拍他的肋旁，他就起来了，穿上鞋子，束上腰，束上带子，他就这样做，跟我来，就走了。他还不知道是真的，以为看见异象。你要晓得彼得常常见异象，对不对？哥尼流在第十章里面，使徒行传第十章，他在祷告时真的看见异象，看见这个大布坠下来异象，他又以为见了异象，他真的这就跟着走了，大摇大摆出去了。过了一会天使走掉了，他没有跟上，忽然醒悟过来，不是异象，真事情啊，怎么铁链掉了呢？怎么监门开了呢？怎么我就走出来了呢？他们又傻傻的回去，哎，老兄啊，刚才不对啊，不是你放我的回来的。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他说，我真知道神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和百姓的手。你知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已经知道气候变了，神救我脱离希律和百姓的手，希律和百姓站在一边。结果怎么样呢？他第一个思想，圣经说想了一想，很有意思，想了一想干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他想什么？刚才读的什么？彼得想了一想干什么？看，彼得想了一想，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那里有许多人祷告。彼得出了监之后没有想要跑，第一个想法是为什么？想去祷告会。我自己得救以后回来之后，当天就请那些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们来告诉他们，我们我得救了。那是一个礼拜二，为什么我知道礼拜二？因为从此以后康奈尔查经班的祷告会就是礼拜二。这里有康奈尔来的人，你们祷告会是不是还礼拜二？那是什么传统？是我建立传统。那天晚上我们第一次孔尼奥查经班有了祷告会。祷告会也不容易的，因为大家出代价，如果不明白祷告是什么，不肯来祷告会，祷告干什么？对空气讲话。彼得想了一想，头一件事情去祷告会。到了也真妙了，当然他知道谁家里，对吗？他们不晓得有没有发教会的节目单哈，每个礼拜三晚上祷告会，这个不是 Cornell， 不是这个传统，礼拜三祷告会，大家都知道啊。可是来不来随意，随你便，是不是这样？彼得去了，彼得到达祷告会，当然敲门，在哪里啊？在玛利亚家里。这个玛利亚是谁啊？约翰称作马可的约翰，他的母亲玛利亚。教会的传统认为，耶路撒冷第一个祷告会，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出现的，是就在玛利亚家里，所以称作马可的小楼。可是使徒行传第一章没有这样记载，这是传统。不管是不是传统，耶路撒冷教会有祷告会，而且我相信这是个立场的聚会。
彼得下了监，如果教会临时为他祷告，彼得会不会知道啊？会不会？会不会？是不是现在我们被关在警察局了，打个电话找律师，可以把我 保出来，对不对？律师是哪一个？你有律师吗？我希望你的律师不是保你出监的啊。我们都没有，对不对？你想彼得，如果耶路撒冷没有祷告会，彼得会知道在哪里祷告吗？有没有祷告会他都不知道，别人是不是为他祷告，他根本没无从知道，对吗？不像现在这么顾及人权的，还给你说你可以打电话找个律师，对吗？都没有的。从前关了就是关了，暗无天日就是暗无天日，彼得根本不会知道。所以从这里判断，这个祷告会是立场的祷告会。那立场的祷告会不是因为彼得每次下监所以才有祷告会，对吧？那这个祷告会，立场祷告会做什么事情，有没有遇见这么大征战，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祷告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不知道什么重要性，而且好像也没有太兴奋，可是彼得却知道那里有祷告会，就在玛利亚家里。我相信彼得心里面非常清楚，非常得到安慰，不管怎么样，这个祷告会为他祷告，他会有感觉。而且因此他第一个动作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去告诉他们。好了，到了门口敲门，竟然有这样的事情，使女罗大出来开门，听得有声音，他听出彼得的声音，来不及开门跑走了，太兴奋了，忘记开门了。就好像我自己信主那天晚上，第二天等不及告诉我太太我得救了，结果他听见我第一句话跑掉了。为什么？太兴奋了，要赶快去告诉别人。他进去告诉这些祷告会，彼得在门口敲门呢。他们说什么？你疯了？真的是彼得在门口敲门啊？恐怕是他的天使，意思就是鬼魂。他恐怕已经遇害了，所以他的灵魂来到这里跟我们话别，是不是这样？很多人相信这样。罗大不是啦，是真的，他来去开门，果然彼得在那里。这一下可精彩了，大家兴奋得不得了，可能正在祷告。彼得摆摆手，跟他们讲天使怎么带他出监，怎么得了平安。好了，但是呢，这里出现一件事情，他说彼得交代这些话之后就离开了，特别告诉他们说，你们去告诉雅各。这个雅各不是寻道的雅各，是教会当时的长老，大概是长老负责教会责任的。这个在以后十五章又出现了，使徒走了。这里很稀奇啊，你如果你读圣经仔细，你会发现这里约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是使徒约翰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相信这个时候恐怕所有的使徒都离开了耶路撒冷，彼得也离开了。那你知道吗，在第八章的时候，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凡事件门徒大遭逼迫，使徒们没有走开。为什么没有走开？我相信有个很简单的原因，第一个，他们觉得职责所在。那为什么现在使徒可以离开了呢？因为使徒如果在，可能牵连更大，当中有个分别。弟兄姊妹，请问你知道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斯提凡的事件跟彼得下在监里当中大概相隔多少年？我相信我们没有这方面资料，就不会深入理解这里路加记载的美妙，记载的好处。当中可能经过了十二年，圣经记载我们读起来平面的，如果你不仔细去研究，你不会知道这里面发生了十二年的差距。而这十二年，教会已经成长到一个地步，彼得知道他的离开不会影响教会，反而对教会有更大的好处，所以他可以离开。彼得离开了，其他的使徒们可能也都分散。如果记完这件事情，路加就停了， 也可以的，但他在加记了一段时间。这个呢，当然是对第一节的回应，讲到希律王的时候，这里特别提到了一件事情，希律怎么死的。刚才我说过了，历史学家分成两派，站在犹太人的立场，对希律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民爱物的犹大君王，比他的祖父希律大帝要好得多，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希律 Herod Agrippa， 希律亚基帕。但是圣经的记载却知道他对于教会的迫害。希律怎么死的？根据圣经上记载，他到了该萨利亚去主持一个会议，在那里呢，他在那里讲了一番话，而讲话的时候，他们群众中间有人呼喊：“啊，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结果虫子，天使打击他，责打他，派一条小虫咬他一口，他就死了。事实上，历史上的其他历史学家，包括九西粉、约瑟法，是这样记载。他说，在逾越节之后，除酵节之后，他到了该萨利亚去主持一个庆典。这个庆典是为了尊荣罗马皇帝 Claudius。在那个庆典中间，他穿了一件银子做的衣服，不是银色衣服，银丝的衣服。我们中国人说什么金篓衣是吧？他是银篓衣。所以太阳刚刚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光线从他身上反照出来，光亮惊人。哎呀，我相信姊妹们一定羡慕这样的衣服，羡慕死了。衣服全身放光。所以呢，他在讲论一番的时候，这些人呢的确也是拍马屁专家。为什么要拍马屁呢？因为他们要跟他求和，这不是人的声音啊，是神的声音啊。这里说希律没有归荣耀给神，为什么圣经可以这样记载，路加可以这样记载？因为你要晓得，刚才我说过了，他是一个非常表面上非常尊重犹太律法的人，甚至圣经里面记载，在那些人记载说，他到了圣殿里面拿了律法书，他们一层层递上来，到祭司长把律法书交在他手里之后，照着生命记的定律，他在那里宣读王法，宣读圣经。这个呢，扫罗做王的时候也这样做，我相信大卫也这样做，这个小王子就位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啊，所罗门也这样做，就位君王就位时要把律法书宣读一遍，表示他顺服神的话语。所以希律是这样子的。而甚至那里记载说，当希律读到生命记说你们要在弟兄中间拣选一个人做王，不要让外邦人做王，他就流泪了。反而是底下群众说，你是我们的弟兄，你是我们当中本族一个人，把他接纳了。当然希律受了很多律法的教育，当然知道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这是什么十诫的第一条。现在这些人拍马屁，他却没有归荣耀给神，所以一条小虫咬了他一口。约瑟法记载里面说，忽然他觉得肚子痛，痛得不得了，他立刻明白过来。圣经里面那历史上有一些神奇的技法，说他忽然看见猫头鹰，白天不会有猫头鹰，猫头鹰出现了。以前他的命运逆转的时候也是看见一只猫头鹰，但是他告诉他说，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是你厄运到了，你要死了。所以希律忽然看见了，大为震惊，他肚子痛。圣经没有记载这个，约瑟法记得这个，但是相同的是都说他没有归荣耀给神，因为就着犹太的律法他已经触犯了。所以他说，你们害我了，他对那些群众说，你们害我，这些圣经没有记载。过了五天他就死了。不管怎么样，希律是个好王或者是不好的王，但是他死了。那年是主后44年，所以这里有个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就在这时候圣经又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神可以把一位君王移开。今天我们知道很多地方受逼迫的国家，当然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好像伊拉克很多基督徒现在遭遇非常大的困难。那一天我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忽然圣灵感动我，我就想起各地的需要，想到非洲有这么多的 Ebola 这些情形， 很多基督徒在那里服侍，在伊拉克许多基督徒受逼害，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表示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让神知道 we care， 我们在乎他们，关心他们。我相信神会帮助他们，使他们得到解救。但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宣教的中心却已经移开耶路撒冷，到了安提亚。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圣经学者推算日子呢，保罗其实去赈灾，像十一章里面记载，大概是希律已经死了，所以这里记载有一些不一样。当然记圣经很难呢，因为那里讲到保罗的工作是提到什么，提到他最后要去耶路撒冷赈灾，那怎么断下来，如果到这里的话，那希律怎么摆进去呢？所以大概硬生生把它切开，把希律事情放进去。那划分两头，我们章回小说就这样说的，这里就是划分两头。所以呢，保罗、巴拿巴跟扫罗回来了，而且带着谁呀？称为马可的约翰，这个年轻人，以后在宣教的过程中间，他扮演了一些角色。弟兄姊妹们，当扫罗回到这个安提亚的时候，这里记载安提亚的情形。刚才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是个立场的祷告会，他们有立场的祷告会，这里呢不是为了难处祷告，在正面顺畅的时候，神有祝福的时候，仍然要祷告。我们以为有了难处才需要祷告，这也是许多基督徒切身的经历，有了难处把我们逼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但是在安提亚这么好的教会，他们在那里同心侍奉神，一直到教会的见证，安提亚人称为基督徒都出来了，见证出来了，你说这么好的教会不要祷告了吧？正好相反，有人告诉我说，我们教会现在是太平盛世，是不是太平盛世不要祷告了？啊，太平盛世是培刚讲的，是不是太平盛世不要祷告了？正好相反，太平盛世更要祷告。为什么？神要做工。安提亚教会所以被神使用，因为它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面。其实耶路撒冷教会也是建立在祷告的根基上面。我不能说每个教会都这样开始的，但是该撒利亚或者哥尼流家里也是从祷告开始。我不敢说每个教会都是如此，因为我们没有记录撒玛利亚教会怎么祷告，我们知道腓力去那传福音开始了。不管是怎么开始，一个好的教会应当恒切的祷告，这是主的教导。圣灵的工作可以差遣人，但是没有祷告的根基，差不动，差不远。个人可以，教会团体就难了。这里祷告怎么祷告，他们怎么祷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这里提一大串名字，从名字里面你看出来这是一个外邦教会，有跟希律同样的马念，刚才提到希律跟他同样的马念，还有呢古利奈人路球，还有尼杰西面大概也是一个非洲裔的，因为尼杰尔是个黑人的意思。这里几个人在一起敬事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们，安提亚教会虽然是一个多族裔的希腊教会、外邦教会，它却是一个有很多恩赐的教会，有好几位教师和先知，而且他们是一个祷告的团队、同工团队，他们在一起进食、祷告、侍奉主的教会。弟兄姊妹们，真正的同工是从祷告开始，不祷告的可以工作，不会进入祷告的，不会进入同工的核心，因为不明白神的旨意，要花很多功夫交通，怎么能够同心祷告？如果不祷告，要花更多的时间来交通，到大家的意见相同。祷告是最省事的时候，祷告会是能够沟通，在主里面和耶稣基督沟通，所以众人都通了。要不然的话，你要把别人不同的意见要够在一起，要花很多功夫讲的。像这次我们最近希望开始 UCI 的迎接新生的工作，很多人没有经过祷告就来了，所以很多意见 That's okay， 因为意见沟通沟通到后来从不通就变通了。但是如果从祷告开始就有负担，就一样的，经过祷告的人都有负担来了，才会有事情发生。如果你不祷告，你不会有共同的感觉。教会的侍奉应当从祷告开始，如果不祷告就要沟通，沟通比祷告更费事，这是我的经验。因为为什么？祷告可以十几二十人一起祷告，沟通你要一个一个沟通，累死了，但是累也得做，因为他不来祷告嘛，只好沟通嘛，对吧？如果你一起来祷告，有什么问题带到主的面前，不通也通。如果不通，大家停下来。而且呢，其实这样比较有优势。如果你感觉里面祷告不通，当时就停下来，再寻求。等到别人都通了，你不通，麻烦得很的，是不是？所以祷告侍奉是跟在一起的。我巴不得我们的侍奉聚会都从祷告会开始，我巴不得理事会的聚会都从祷告开始，祷告通了再谈事情，祷告不通了就不必谈了，根本不必谈。神没有祝福，神没有引领，我们摆一摆，继续祷告，一直到通了为止。我告诉你，会省很多很多事情，并且少掉好多好多问题。但是我这边说，大家不相信就算了，再来吧，慢慢沟通，好不好？我真的说，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沟通。不仅这样呢，他说什么？他是顺服圣灵的。这里说什么？他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一起他们侍奉主的时候，第三节、第二节，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很少用这样直接的话说，圣灵说，有几次，使徒行传里面如果我读得不错，两次最多，很清楚听见一个神的声音，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弟兄姊妹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出去了，这五个人都是先知，都是教师，他们没有说为什么呼召他们不呼召我们呢？也不是哎，别呼召我，打发他们就好，都不是。在于圣灵的主权，他们顺服，没有个人的喜好，也没有个人的荣耀，个个都是顺服的，所以会有顺服的团队，然后他们打发出去传道。安提阿教会成了一个打发同工宣教的教会，当然你说是巴拿巴和保罗两个人，但代表全教会的工作。过两天我们教会也有短宣到墨西哥去，很重要的工作，你知道吗？马可和称呼马可的约翰，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宣教的人，他去做了短宣，不过很可惜呢，他不能吃苦溜回来了。虽然如此，还是好处。讲到这里，圣经已经讲完了，我可以停下来了。那一天今天早上我们一说了，讲路德记的时候找了四分钟。我记得有位姊妹跟我讲，牧师不要讲太长了，如果你偶尔讲短一点，我们有赚了的感觉，赚了。今天早上我问路德记的，大家说是赚了四分钟，很高兴我讲短一点哈。那我要不要停在这里啊？不讲了，啊？你们若是来祷告会，我就不讲了；若是你们都肯来祷告会，我不用讲了。我的目的已经是这样子，叫你们看见祷告的重要。如果你们还不来祷告会，我也再讲了。我真的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重心转移？因为他固步自封，自满自得，离开主的恩典，走上了律法主义，这是真的。为什么安提阿教会能够兴旺？因为广泛接纳同工，运用恩赐，建立圣徒。在打发之前一定要建立，人没有建立千万不要打发出去，有些时候来不及了必须打发出去了，人没有建立好，结果出去全军覆没，有的，在教会历史上有的。19世纪学生运动失败，因为没有训练好人，所以需要建立人，让我们灵命成熟，肯舍己，才能有壮大的同工队伍，每一个人都尊主为大，没有自己意见。我想可以停在这里，希望你们看重祷告会， 来一同建立教会的祷告会，让我们凡事信靠神，顺服圣灵的引导，寻求神的旨意，然后我们能打发同工。我一再说，我希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有没有这样机会？有的，因为神会用我们，但是我们需要预备好，需要我们回应神的呼召，让我们愿意同心的来建立教会，一同来建立宣教的工作。